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日礼拜四，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二十大报告当中的地雷对富人开刀，中共权斗当中一个意外，北韩炮火猛开，韩美模拟道桥演练，乌克兰情报首长说战争最迟明年夏天结束，贼喊捉贼，中共向英国提出交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始终强调不忘初心，并多次宣扬共同富裕的理念。他在今次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首次提及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并宣示要调节过高收入，取替非法收入，好明显地要对富裕阶层算账。有学者预料中共可能会透过税制改革对富人开刀，将富人的过高收入拿来给大家共同富裕。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有关完善分配制度部分提到，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及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报告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并指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报告首次提到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替非法收入。旅美独立评论员鲁难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改变财富积累的方式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他可能要去掉一批人，但是另外一批人还是需要通过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取得巨大的成功。鲁难分析，在中国所谓的超级富豪有两种，一种是隐形的，一种是门面上可以统计出来的。在中国做生意，如果不同国家权力结合，没有权贵在背后支撑，很难取得垄断地位成为真富豪。他举例，就好像阿里巴巴的马云，全国14亿人的数据都在他手中，如果没有权力支撑，不可能取得成功。同样的道理，马化腾的微信掌控所有人的言论自由和所有的动态，包括金钱和思想意志，亦都脱离不到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正如同疫情下，中国的核酸检测事业亦是如此。鲁难说，所谓改变财富积累方式，无非一是吃大锅饭，一是换另一批人取得财富而已。中共二十大将会在今个礼拜六闭幕，礼拜日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将会揭晓。自由亚洲电台10月19号报道，连日来海外流传的政治局常委人选版本已经超过10个，除了习近平、赵乐际留任已无悬念，其余人选不断翻身。香港南华早报10月18号援引消息人士说，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有望留任，并担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报道说，已经是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将会成为中共超出预期的权力洗牌延续的象征。王沪宁被认为是中共政坛的幕后智囊，是习近平中国梦概念的设计师之一。这个是一个有关中国文明复兴的愿景，被大规模宣传。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王沪宁一向被视为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派系的人马。2017年升任中共领导层之前，曾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为中共高层执政，制定新理论和新口号，譬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的中国梦，都出自王沪宁的智囊团队。旅日中国文史学者郑化平说，王沪宁一是做三朝元老平安下野，一是困在某个利益集团身上，他有些似张春桥的路，又有些似康生的路。严格地讲，他是一个幕僚，是一个师爷，但他又不是帝王师，他只是御前行走，所谓的理论创新。此前不少传媒预测王沪宁二十大将会出局，分析人士表示，王沪宁如果继续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显示中共权斗的激烈，其留任可以说是这种权斗的意外结果。 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再度升温。18號晚上，北韓向東西部海域發射大約250枚炮彈，19號又向西部海域發射100多枚炮彈，引起韓國強烈抗議。綜合傳媒報導，19號中午時分，北韓又從黃海南道怡安郡一帶向西部海域發射咗100多枚炮彈，而就喺18號晚，北韓先至分別從東西部海域發射咗大約250枚炮彈。呢一啲炮彈落咗喺兩韓劃定嘅緩衝區內，並未進入南韓領海。期間，韓國軍方多次利用通訊聯絡管道向北韓發出警告，要求立刻停止挑釁行為，並指佢違反咗919軍事協議。北韓方面就話，此舉係對韓國上晝發射嘅十多枚多管火箭彈嘅回應及反制。而韓國同美國就表示，呢項演習屬於防衛性質，係阻嚇北韓嘅必要之舉。韓國聯合駐韓美軍喺禮拜一17號展開咗為期12日嘅護國軍演，以加強應對北韓核武同導彈威脅嘅能力。19號，美韓兩軍大約有1000人進行咗聯合渡海軍演。韓國攻擊直升機發射照明彈，裝甲車對空中散發白色煙幕嘅同時，主戰坦克、装甲运兵车同其他军事车辆通过首尔以南黎州市附近嘅浮桥横渡南汉江。该演练系假设南汉江桥梁遭受攻击受损而进行嘅应对军演，韩国陆军部署装甲攻击部队参与。喺战争当中，如果桥梁被轰炸摧毁，或者如果军队想要远离现有桥梁或者道路突袭对手，就可能需要展开呢一类行动。由于朝鲜半岛多河，因此提升渡河能力系战争行动成败嘅关键因素。喺外界嘅呼吁同谴责声中，北韩今年已经创纪录地发射咗近30枚导弹，仅仅10月就发射咗6次，其中大部分都系联合国禁止嘅弹道导弹发射。并且据韩国方面预测，北韩会喺近期内进行第7次核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北韩已经系一个拥核国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约翰斯通表示，短期内最现实的应对方式是强化阻压能力，包括通过美国、日本和韩国三方紧密防务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俄烏開戰至今大約8個月，近期烏克蘭幾個城市遭俄軍使用無人機襲擊。對此，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布達諾夫表示，預計呢一場戰爭最遲喺2023年夏天前結束。據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報導，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布達諾夫18號接受傳媒專訪透露，到了明年夏天，呢一切都會結束，並強調烏克蘭將會回到1991年從蘇聯獨立時的領土邊界。布達諾夫進一步指出，今年底烏克蘭武裝部隊將會取得重大進展，到時希望能夠收復南部城市赫爾松，這些將會是重大勝利，你很快就能夠看見。布達諾夫認為，隨著這場戰爭結束，位於高加索地區的國家將會首先脫離俄羅斯的掌控。他跟著說，俄羅斯境內充滿很多土地爭議，俄羅斯聯邦只是徒有聯邦名稱，一旦政權垮台，一切亦都会跟住分崩离析。俄罗斯近日以来不断使用伊朗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各处城市民生设施和民宅，目前更加传出伊朗有意向俄罗斯提供更多飞弹和无人机。 CNN 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俄军面对飞弹短缺问题，开始使用伊朗自杀式无人机替代，但俄罗斯正在逐渐耗尽自杀式无人机库存，所以他们必须购买更多，但伊朗的生产速度并非如此即时。布达诺夫在国防部情报总局发送的内部信函当中提到，俄罗斯国防工业无法生产足够的新型飞弹，很多款飞弹存量已经低于临界值，亦即是库存量的30%以下，譬如伊斯坎德尔巡航飞弹的供应量已经降到正常数量的13%。 美国一名国防高层14号曾经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持续使用大量精确导引飞弹，俄罗斯目前要向伊朗购买无人机嘅事实，显现佢哋对于精确弹药嘅担忧。每发射一枚精准弹药，对俄罗斯嚟讲，可能都必须经过审慎思考。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官员围殴抗议港人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继英国外相18号传召中共驻英大使馆临时代办对事件表达深切关注之后，中方19号以驻曼彻斯特总领馆遭到恶意滋扰，向英方提出正式交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冲突是由于滋扰分子恶意骚扰和非法进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造成中方人员受伤并威胁中方管社安全。他还说，北京已经向英国当局提出交涉，并敦促伦敦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中方外交官。中共召开20大党代会首日16号，港人组织在曼彻斯特发起对准政权包围中国领事馆行动的和平集会，抗议期间有多名佩戴防护装备的人士从中领馆冲出，抢走抗议者摆放的巨大画作，并袭击尝试阻止的民众。其中一名香港人被拉入领事馆范围内，遭多人围殴，后来被英国警察冲入领馆内救出。目前已经曝光的消息指，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多名官员参与围殴抗议者，包括总领事郑希元、领事高连甲、参赞陈伟、副总领事范映杰等。英国外相祁湛明表示，抗议者被拖入中共领事馆并遭到暴力双向是不可接受的，政府正在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英国国会上下议院18号分别就事件举行紧急质询，多名跨党派国会议员谴责今次暴力袭击，同时要求英国当局检控或者递解涉事人员。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保守党议员卡恩斯指控总领事郑希元有份袭击香港示威者，要求英国政府宣告郑希元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佢驱逐出境。卡恩斯话：我哋不能接受中共喺英国引入佢哋攻击示威者、打压言论自由嘅做法。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